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我们人生常常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在我们的人生会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
这些的困难有的时候就像休止符一样，
这些困难有的时候就好像休止符一样，
让我们能够停下来想一想这些困难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意义，
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这些休止符对我们带来的意义。
911的事件发生之后，对许多人都有很大的冲击。
911事件发生了之后，对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冲击。
20世纪的末了，我们看见人渴慕宗教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甚。
20世纪的末了，被我们看到人渴慕宗教比任何一个时代都紧要。
回教的书在最近许多都成为最畅销的书，
回教的书在最近成为最畅销的书。
我们也知道回教正是以风卷残云的速度侵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都知道回教正以风卷残云的态度来到席卷整个世界。
回教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顺从，
回教的最大一个特色就是顺从。
穆斯林的意思就是向阿拉归顺之人，
穆斯林的意思就是说，向阿拉归顺的人。
但是追求信仰，你信了一个不正确的信仰，比没有信仰更可怕。
但是你如果信错了一个神，比没信仰更加可怕。
圣经为什么反对人拜偶像？
圣经为什么反对人拜偶像？
因为不但这是污蔑神的神格。
因为这个不单止是藐视神的神明，
更是让魔鬼带领人走上一条灭亡的路，
更是让魔鬼带领人走上一条灭亡的路。
信仰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信仰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因为信仰把信仰的人跟被信仰者结合在一起。
因为信仰就是将被信仰的人和信仰者结合在一起，
这一种的结合是透过信心，
这个结合是透过信心。
信心的第一个要素就是顺从，
信心第一个要素就是顺从。
如果没有绝对的顺从，一个信仰就发生不出力量。
如果没有绝对的顺从，一个信仰就不能够发生力量。
今天这个世界把顺从解释成为一种懦弱者的表现，
今天这个世界将这个顺从解释成为一个懦弱者的表现，
好像一个人你不能够掌握自己，所以你需要找一个更强的人来附依。
所以一个人你不能够支持自己，你就要找一个更加强的人来到保护自己。
因此对妻子的顺从被说成是惧内，
因此对妻子的顺从叫做惧内，
对老板的顺从被称为是讨好，
对老板的顺从叫做讨好，
对政府的顺从被称为是盲从，
对政府的顺从被称为叫做盲从，
对上帝的顺从被称为迷信，
对上帝的顺从被称为迷信。
这个世界把顺从看成是一种弱者的表现，
这个世界将顺从看来是一种盲目的表现。
另外这世界也把顺从当作是不肯努力上进，
另外这个世界也将顺从当作不肯努力上进，
不愿意接受挑战，
不愿意接受挑战，
不愿意去研究发展，
不愿意去研究发展。
所以一个人如果发表什么意见总是要有人批评，
所以一个人如果发表什么意见总是有人批评。
媒体把自己当作是裁判，要平衡的报道两方面的消息，
这个媒体他就当自己当作一个裁判，他要平衡的发展来到报道两方面的情形。
政府如果执行什么政策一定有人反对，
政府如果要执行咩政策，一定有人反对，
要不然就会变成独裁了。
如果唔系，就会变成独裁啦。
所以讲到顺从，就是指那些没有见识、保守、不肯进步的人。
所以讲到顺从，就系嗰啲冇见识、保守、唔肯上进嘅人。
其实顺从并不是盲从，也不是无知。
其实顺从并唔系盲从，亦系无知。
而是你在研究过，仔细的研究过你信仰的对象之后，你全心全意的接受他。
而是当你研究过之后，你全心全意的来到信靠他。
如果是真理，为什么不顺从？
如果是真理，为什么不顺从呢？
你知道不顺从真理是很危险的事。
你知道不顺从真理是很危险的事。
政府规定所有的车辆都要靠右边行走。
政府规定所有的车辆都要靠右边行走。
如果你不信这一个规定有什么作用，你靠左边行，那后果是很可怕。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法律，你就向左边行，是很可怕的。
所以问题不是顺服对不对，而是你顺服的对象真不真。
不是问题是顺服对不对，而是你顺从的对象对不对。
如果是真理，我们就应当顺从。
如果是真理，我们就应该顺从。
是良善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美好生命的，我们就应当顺从。
是良善的，是能够带来美好生命的，我们就应该顺从。
今天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人把对世界对顺从的观念带进教会里。
今天教会的危机就是 人将世界的顺从带到教会里面来。
所以在教会里如果我们也顺从，就好像是懦弱了。
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也是顺从，就好像很懦弱了。
因此我们要互相的批评。
因此我们要互相的批评。
教会也应当民主。
教会也应该民主。
有一种制衡的力量。
有一种制衡的力量。
这是以人做出发点去看整个的信仰。
这个是人做出发点来看人的信仰。
其实整个人类的堕落就是从不顺从神开始的。
其实整个人类的堕落就是从不顺从神那里开始的。
当初神要亚当夏娃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当初神要亚当夏娃不要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他们偏偏要吃，因为他们决定要由自己来决定善恶。
所以他们一定要吃，主要就是说他们要由自己来决定善恶。
所以人弃绝神的结果就是堕落。
所以人弃绝神的结果就是堕落，
就是与神分开，
就是与神分开，
就是让魔鬼进到这个世界，
就是让魔鬼进到这个世界，
最后就是导致人的死亡，
最后就导致人的死亡。
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
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
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
他说正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所以你看不顺从导致的结果是非常可怕，
所以不顺从的结果是导致非常可怕。
如果这个权柄越大，那个不顺从的结果就越可怕。
如果这个权柄越大，这个不顺从的结果就越可怕。
你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抓到了，最多开你罚单，吊销你执照，这是法官的能力所及。
所以你如果揸车飞红灯，你的最多去到法庭被告，然后取消你驾驶执照。
但如果你不顺从地心引力，
但如果你不顺从地心引力，
你开着车到桥，你要冲出去要飞。
你如果开车到一个桥，你要冲出去要飞。
你说我不相信地心引力，那你的后果就不是坐牢而已了。
所以你如果不相信地心引力，咁样你的效果就不是坐监咁简单了。
你所要顺从的这个权柄越大，你越不顺从，那个后果就越可怕。
你越不顺从这个权柄，你的效果就越可怕。
上帝统管万有，创造一切，如果我们不顺从他，那个后果也是非常的可怕。
上帝是统管万有，他创造一切，如果我们不顺从他，那个效果也是非常可怕的。
在十诫里面头三诫你们记得是什么吗？
在十诫里面头三诫你记不记得是什么呢？
第一诫是什么？
第一诫是什么？
没有人敢讲，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讲？
不知道啊，定系唔敢讲咧？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第二节，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侍奉假神。
第二条戒就是说，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或者拜什么的假神。
第三节，不可妄称神的名。
第三戒，不可以妄称神的名。
哎呀，我们常觉得神太专制了，
我们时常觉得神太专制了。
神应该很伟大，是心很宽啊。
神应该是很伟大，他的心是很宽宏的。
所以我们信这个信那个都是一样啊。
所以我们信这个信那个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是独一的真神，
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是独一的真神，
你想想看这个宇宙会乱成什么样子。
你想想这个宇宙会乱成怎么样呢？
今天太阳从东边出来，明天太阳从西边出来。
今天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天日太阳从西方升起来。
今天这个木星来访，明天那个火星来撞地球。
今天这个木星来访访问，天日的这个火星撞地球。
上帝要我们顺服他是为了我们好。
上帝要我们顺服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不然我们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摇摇摆摆，会闯祸的。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好像一个刚刚学会行路的小孩子，东摇西荡，很容易闯祸的。
我的老大在差不多两岁的时候，
我的大仔在两岁的时候，
有一天他的妈妈带他去弟兄几位姐妹他们住的 apartment。
有一天他妈妈带他去一个姊妹住的 apartment，
就是那个吴万俊弟兄跟大概林大生弟兄他们那时候住的 apartment，
就是那时候是吴万俊弟兄和林大森弟兄住的 apartment。
结果太太们那边聊得好高兴啊，那孩子就走到游泳池掉下去了。
结果这个太太们都谈得非常高兴，咁样嗰个细蚊仔就行到游泳池跌落去啦，
差一点淹死，
差一啲啲浸死啦。
但是无巧不成书，
但系无巧不成书。
我有一个侄女，她跟她的夫婿两个人也住在 Portland， 跟我的老大同一个城同一个教会。
我有个侄女，佢又系住喺同老大，我嘅老大嗰度。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教会。
他也有一个两岁大的男孩子，
他也有一个两岁大的男孩子。
有一次他们也在开家庭聚会，
有一次他们也开家庭聚会
我侄子的这个孩子也是走到游泳池，也是掉在里面，也差点要淹死了。
他的儿子也是这样走到游泳池跌了落水，差一点浸死了。
你看，人如果不肯顺从权威，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
所以你看看，人如果不肯顺从权威，那个效果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我们不肯顺从神，那么结果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不肯顺从神，那个结果是怎样呢？
就是认贼作父，
就是认贼作父。
我们会把魔鬼当作神，
我们会将魔鬼当作神。
我们会陷到永远灭亡不可以得救的地步，
我们会陷到永远灭亡不可以得救的地步。
所以神不是独裁，他是要让我们不要陷到罪跟永远的灭亡中。
神不是独裁，神是要我们不会陷入这个永不可结的地步。
但是我们人不顺从的天性多过顺从的天性，
但我们人不顺从的天性多过我们顺从的天性。
我们看重自己超过看重神，
我们看重自己过于看重神。
我们决定我们要怎么样生活，
我们决定我们要怎么样生活。
我要换一个工作，
我要换一个工作。
我要换一辆跑车，
我要换一辆跑车。
我喜欢去哪一个网站，
我喜欢去哪个网站。
我决定跟谁聊天，
我决定跟谁聊天。
许多时候我们让魔鬼有机会来陷我们到罪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越容许魔鬼来到陷我们入罪里面。
在罪的里面，我们与人与神的关系就破坏。
在罪的里面，我们与人与神的关系就破坏了。
你知道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神不会来干涉我们。
你知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神会来干涉我们的。
他只是提醒我们，
他只是提醒我们。
因为真正的顺从不是出于勉强，
因为真正的顺从不是出于勉强，
而是心甘情愿，
而是心甘情愿。
但是神会帮助我们，
但是神会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
只要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
什么时候我们来归降归顺从神的时候，
哪个时候我们来归从神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罪恶。
神就会给我们力量胜过罪恶。
亚伯拉罕100岁才得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儿子。
他爱这个儿子爱得不得了，甚至超过爱神。
他爱这个儿子爱到不得了，甚至超过爱神。
所以神要他把这个儿子献上当作祭物。
所以神要他将这个儿子献上当作祭物。
亚伯拉罕知道他错了。
亚伯拉罕知道他错了。
他难不难过？
他难不难过呢？
他当然难过。
他当然是难过了。
如果没有还没有关系，但有了又要失去是非常难过的。
如果没有就没关系，如果有了还要失去呢，是很难过的。
他带着儿子走了3天的路。
他带着他的儿子走了3日的路。
那3天可能是他人生当中最痛苦的3天。
那3日是可能是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3日。
可是他仍然坚持要顺从神。
但是他仍然要坚持要顺从神。
最后他要拿刀下手杀他孩子的时候，神阻挡了他。
最后当他要用刀来到杀他的小孩子的时候，神阻挡了他。
神用一只羊羔代替了他儿子。
神用一只羊羔来到代替他的儿子。
约瑟被卖到埃及去。
约瑟被卖到埃及去。
他在法老护卫长的家里面做奴隶。
他在法老护卫长的屋企做奴隶。
结果护卫长的妻子就勾引他。
这个护卫长的妻子就勾引他。
约瑟逃跑的时候，衣服却落在他祖母的手中。
当他逃跑的时候，他外衣就落在那个祖母的手中。
他的祖母就拉了他的外衣告他调戏。
他的祖母就拿了他的外衣就告他调戏。
约瑟被关在监狱中。
约瑟被关在监狱里面。
他替这个法老的酒政解梦。
他替法老的酒政解梦。
酒政答应了等到他复职的时候要救他出狱。
这个酒政答应当他复职的时候要救他出监狱。
真的酒政复职却把他忘记了。
但是这个酒政复职之后却将他忘记了。
约瑟的一生就是在那里不断的顺服。
约瑟的一生就在那里不断的顺服。
结果神就把他从灰尘当中提拔起来，成了埃及的宰相。
结果神将他从灰尘当中提拔他起来，做埃及的宰相。
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最好顺从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
圣经告诉我们，给我们看到最好顺从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
第二章。
第二章，
请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
请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五节。
第五节，
教堂的圣经在最后面278面。
在教堂的圣经278面。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耶稣的心为心。
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主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
主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
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
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
你可以想一想，一位圣洁全能的神却变成一个人，一个小婴孩。
你想想，一个全能的神变成一个小婴孩，
什么都要依靠别人，什么都要从头学起，
什么都要依靠别人，什么都要从头学起。
而且他是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木匠家里面，
而且他生活在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木匠
家里面。他还要冒着一个私生子的罪名，
还要冒着一个私生子的罪名，
生下来连一个床都没有，是睡在马槽里。
生下来连一个床都没有，还是睡在马槽里面。
你有没有去开过会？在开会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但你是一个专家，你却不准发言，有没有这样子的过经验？
你有没有去过开会？开会的时候你可以讲任何的事，但是你是一个专家，但是不准讲任何一句话。
你有没有穿着90块钱的裤子，然后你走在一条充满了牛粪猪粪的路上，但你又不准埋怨的经验？
你是没一个你穿着一件$90的这个裤，但是行在一条满了牛粪那些羊粪的路上，但是不能够出声。
你有没有过你家的白色的墙壁被人家丢鸡蛋，然后垃圾倒在你家门口，你去告警察，警察不理你的经验？
你有没有你屋企的墙壁都变了黑色，人家向你抌鸡蛋，你去告诉警察听，警察却不理你？
这些经验我都有，
这些经历我都有，
但这些经验比起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算什么？
但这些经历比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算什么呢？
主耶稣为什么要顺服神？
主耶稣为什么要顺服神呢？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解决？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解决呢？
为什么他与神是相等的，却要成为人间最最低下的身份做奴隶？
为什么他是与神同等的，却要成为人间最卑微的，成为人的奴隶呢？
他说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说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是人间最残酷的刑罚，
十字架是人间最残酷的刑罚。
有的时候我读我也会不懂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
有时候我读的时候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只能够说恐怕因为我的罪太重了，我只有用这种办法来对付，
或者说我会认为我的罪或者太重了，所以要这样的严重的惩罚来到代替。
我们藐视神，我们自私自利，
我们藐视神，我们自私自利，
我们应当受这种刑罚，
我们应该受这种的刑罚。
但是主耶稣来代替我们受了，
但是主耶稣来代替我们死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爱你爱我，
就是因为他爱你爱我。
你知道顺从可以有两个出发点，
你知道顺从可以有两个出发点，
一个是责任，
一个是责任，
一个是爱，
一个是爱。
你叫孩子去弹钢琴练琴，
你叫小孩子去学弹钢琴练琴，
他很不愿意，很不心甘，但是他因为做孩子做儿子，他一个责任，他就去练琴。
他很不愿意，很不甘心，但是他为了做小孩子的责任，他就 去练了。
但你叫孩子去练琴，他非常高兴，急急忙忙就去练了，因为他爱弹琴。
你叫个小孩子去练琴，他非常高兴，他急急忙忙去练了，那就他爱琴。
你手上带着手机，你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晚上9:30，
你拿着个电话的手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已经是晚上9:30了。
哔哔哔，突然响了！哎呀，公司里面打来的电话，城市出了问题，要你马上赶去。
哦，这个你一睇，原来系你嘅公司嗰度有问题，那个层次出咗问题，要你马上去。
哎呀，你心里真是不甘情愿，还要换衣服然后去公司。
你心里面好唔甘心情愿，你仲要换衫去到公司。
但你非要去，因为是你的责任。
你一定要去，因为呢个系你嘅责任。
但如果同样是晚上9:30，你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但是同样是晚上9:30，你在个沙发上面在度睇电视
，BBB 电话响了，一打电话接起来 ，Daddy 啊，你女儿打来，我现在在机场，你来接我吧，砰砰砰，马上你就跑出去接了。
所以因为是你的女儿打来的，所以她说她现在在机场，你就马上去接她了。
你做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是很欢喜，这不是责任，这是爱。
这个你的心里面仍然是很欢喜，因为这个不是责任，这个是爱。
爱是顺从的基础，
爱就是顺从的基础。
如果只有责任没有爱，就很难顺从。
如果只有责任没有爱，就很难顺从。
所以上帝要我们顺从他，他一定也会给我们爱。
所以上帝要我们顺从他，他也一定要我们爱他。
我们为什么会愿意顺从主，乃是因为我们感觉了他爱我们。
我们为什么会愿意顺从主呢？因为我们感觉到他爱我们。
所以老约翰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约翰一书里面他说，
所以老约翰在刚才我们读的约翰一书里面他讲到，
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
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因为爱，所以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间上，我们这样就认识到何为神的爱。
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
不是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用这种爱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也要用这种爱来到彼此相爱。
你知道爱是相互的。
你是爱是相互的。
爱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爱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所以神他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够爱他。
所以神他先爱了我们，我们也可以爱他。
在比利时有一个人做了实验。
在比利时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实验。
他在他家外面的屋檐底下捉了一只燕子。
他在个屋企的屋檐之下做一个燕子。
他把这一只燕子跟他养的鸽子一起带到235公里外的地方去。
所以他就将这个燕子和这个
鸽子。
鸽子就带到230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去。
他把这两只鸟同时的放走。
他将这两只雀仔同时的放走。
那只鸽子飞起来就在上面转转转，然后就飞回去了。
这个鸽子在上面就飞一下，就在转一下，就飞回去了。
一共花了他3小时又15分钟。
一共花了3小时又15分钟。
这一只燕子飞起来一下子就往前往回家的路上飞。
这个燕子就一阵就回去了回家的路上去了。
一共只花了1小时又7分钟。
一共花了1小时又7分钟。
当这个燕子回去的时候，他很累，他就伏在他的巢上面，他的翅膀底下是他的小燕子。
所以当这个燕子飞回去的时候，他就很累，就用他的翅膀覆庇着他的小燕子。
这只鸽子回去不过是好玩一路回家。
这个鸽子是回去只不过是好玩。
但这只燕子回去是要回去照顾他的孩子。
因为这个燕子要回去是要照顾他的小孩子。
上帝给这只燕子这样子母亲的爱。
上帝给这个燕子有这样母亲的爱。
同样的，上帝也给我们这种的爱。
同样，神也给我们这种的爱。
他爱你爱我，所以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爱你爱我，所以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让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让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叫我们因着跟耶稣产生的这种关系，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叫我们因着与耶稣产生这种的关系，叫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主耶稣他多次的讲，他说我与父原为一。
主耶稣他多次的讲，我与父原为一。
那请问你，当主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天父在哪里？
请问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天父在哪里呢？
是与他一同的受苦。
是与他一同的受苦。
这就是一种难舍的爱。
这种就是一种难舍的爱。
也是因为这种爱，主耶稣完全的顺从天父。
也是因为这种爱，主耶稣就完全顺从天父。
他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学习。
他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学习。
他肉身的父母来找他。
他肉身的父母来找他。
他说你们为什么找我？你们岂不知我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来找我呢？我岂不是要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
他父母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是他仍然顺从他肉身的父母回去了。
他父母不明白他这句说话的意义，但是他仍然顺从他们，跟他们回去了。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带着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的花园里面祷告。
他带着门徒在客西马尼园那里祷告。
他非常清楚，下一个时刻他就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非常的清楚，当他下一个时刻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就一个完全的人来说，他也会惧怕的。
所以当惧怕的，
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这样的说。
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讲，
他说父啊，如果你愿意，请你把这个杯撤去。
他说父啊，如果你愿意，请你将这个杯拿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然而不要顺从我的意思，只要顺从你的意思。
什么是顺从？
什么是顺从呢？
顺从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顺从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那是要成就你的意思。
夫妻之间应当彼此的顺从。
夫妻之间应该彼此的顺从。
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那是要成就你的意思。
弟兄姐妹之间应当彼此的顺从。
弟兄姊妹之间应该彼此的顺从，
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就是只要不要顺从我的意思，只要顺从你的意思。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那里教导我们，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他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因为丈夫就是妻子的头，如同教会就是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很多弟兄都非常喜欢这一节经文，
很多弟兄都非常喜欢这节经文，
常常在吵架他就想起这节经文了，
时常在这里吵架他就想起这节经文了，
但是他都不肯再读下去的，
但他不肯再读下去了。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
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他说你们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所以丈夫如果你要你妻子顺从你的话，那你就要用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爱去爱他。
所以丈夫如果你要你妻子 爱你的话，你就要用基督那个舍己的精神来爱他。
所以如果妻子要你的丈夫爱你的话，那你就应当顺从你的丈夫，就好像顺从主一样的顺从他。
所以如果你做太太的，你要你丈夫爱你的话，你就要好像基督那种顺从那样来爱他。
爱是顺从的基础，
爱就是顺从的基础。
但是哪一个在先呢？
但是哪一个在先呢？
丈夫先爱妻子还是妻子先顺从丈夫啊？
丈夫先爱妻子 啊还是妻子先顺从丈夫呢？
我看叫弟兄姐妹投票恐怕是一半一半，
我想叫弟兄姊妹投票恐怕是一半一半。
我照圣经来讲，基督先为教会舍己才有教会，所以丈夫应当先爱妻子。
所以照着应该先爱，先要舍己。
他没有结婚，他搞不懂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又当存顺服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哦，夫妻要彼此顺服，
夫妻要彼此顺服，
弟兄姐妹要彼此顺服，
弟兄姊妹要彼此顺服。
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嘴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心里面却这样想。
有阵时我哋嘴冇讲出嚟，我哋心里面系咁样想。
为什么要听你的？
点解要听你啊？
你的意见又不比我的高，
你嘅意见又冇比我高。
啊，每次都是你对，
每一次都系你啱。
其实我们在还没有听一个人发表意见以前，我们已经把它分类了。
其实我们在未曾听一个人的意见之前，已经将他分类了。
啊，他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的太太，都不算数的。
他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的太太，都是不算数的。
或者他年纪比我大吗？
他年纪比我大啊。
他书念的比我多吗？
他书读得比我多。
他在这个教会有多久啊？
他这个教会有多久呢？
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他人际关系怎么样？
通常在商讨事情的时候，那些意志力比较强的人，他们就在那里谈个不休。
所以通常意志力比较强的人，他在那里谈个不休。
有时候三个小时的会，两个半小时都在谈那些细枝末节。
其实有时候开会开三个钟头，两个半钟头都是讲这些细枝末节。
因为我们的血气太强，神不能够用我们。
因为我们的血气太强，神不能够用我们。
所以你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他这里圣经又说又当存敬畏的心。
顺从的基础是爱，
顺从的基础是爱，
顺从的实行是因为敬畏神，
顺从的实行因为敬畏神。
如果我们不先敬畏神，我们没有办法对人顺从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先敬畏神，我们没办法对人的顺从。
所以不是你的意见如何，我的意见如何，
所以不是你的意见如何，我的意见如何，
而是上帝的旨意如何，
是上帝的旨意如何。
所以我说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开会讨论事情，我们先应当祷告，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所以我们在未开会之前，我们应该在一起祷告，先将我们的心智调整好。
我们教会开始在 Mason 那里执堂，
我们教会在开始在 Mason 那里执堂，
似乎弟兄姐妹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似乎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我常常听到有的人说我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
我常常听到人说我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
有人说哇，他们为什么要走这么快，
他说为什么他们要走这么快呢、
啊、有人说为什么这里的人抓着不放，
为什么我们这里的人抓着不放呢，
他说、啊、他们又在拉我们的人了、啊，
他们又在拉我们的人
啊！这你都说没有人来帮忙我们，
这里都是没人来帮忙我们。
其实这些话讲来讲去都是叫基督伤心的话，
其实这些话讲来讲去都是叫基督伤心的话。
整个世界的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整个世界的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何况我们在 Cincinnati 不过是从这里直出去的一个教堂，我们应当是一个教堂一个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教堂一个基督的身体。
当然在行政上有一天 Mason 他们会独立，
当然在行政上 Mason 教会他们会独立，
不过他们现在才开始成长，连一个少年人的身份都还没有到，我们应当扶持他们、
啊、他们刚刚在成长，他们连一个少年人的身量都没够，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决定在接下去三个月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教会祷告。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决定在未来的三个月每一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三，我们要来到教会祷告。
我们要重新的来学敬畏主，
我们要重新来到学习怎样来到敬畏主。
在主的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合一，
在主的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合一。
今天我们的教会顺服实在是不够的，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顺服实在是不够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自己喜欢的去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我们自己喜欢的去行。
请你想想看，什么样身体里面的细胞叫做 cancer cell 叫做癌细胞，
什么的身体里面的细胞叫做癌细胞呢？
就是那些不肯顺从脑部指挥的细胞，
就是那些不肯顺从脑部指挥的细胞。
我们受洗是加入基督的身体，加入教会。
我们受洗就是加入基督的身体，加入教会。
所以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已经决定了不要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所以在受洗的时候你就决定了不再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那时候你的决定就是我不要违背基督。
那个时候你的决定就是说我不要违背基督。
所以你要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头一个原则就是要顺从元首的权柄。
所以当你要活在这个基督里面的时候，你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顺从元首的命令。
所以你一个身体上任何一个部位之所以能够活动运动，这完全是在头的权柄之下。
所以你身体任何一个器官能够活动的话，你完全是于这个在于头的指挥。
所以如果头在身体上面哪一个部分失去了那个权柄，这一个部分就变成瘫痪。
所以如果头在身体任何一个部分失去权柄的话，那个部分就会瘫痪了。
所以一个人中风了，他变成半身不遂，就是头指挥不动那一部分了。
假如一个人中风了，他就某一部分瘫痪了，就是因为头不能够指挥那部分的做作用。
每一个生命有生命的地方就一定有权柄，
每一个地方有生命就有权柄。
如果我们想拒绝权柄而接受生命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要拒绝权柄而要接受生命是不可能的。
所以能够活就是因为元首可以支持可以运用它，
能够活就是这个元首能够支持它能够运用它。
任何一个肢体要活在这个身体上，第一个条件就是要顺从他的元首。
如果要任何一个人要活呢，就要第一个条件就要顺从元首。
顺从就带出喜乐，
顺从就带出喜乐，
顺从就带出生命，
顺从就带出生命，
是一种和平的更新的生命，
是一种和平更新的生命。
我意思并不是说我是牧师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我意思并不是说讲我是牧师你都要听我的讲的。
请注意教会的元首不是传道人，是耶稣基督。
请注意教会的首元首不是传道人而是耶稣基督。
但如果你心里面明明的知道这是神界的传道人传给你的信息，你就应当顺服。
你心里面明明知道这个是神藉着传道人传给你的信息，你就要顺服。
要不然的话，肢体不顺服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生病，而且叫整个身体受到亏损。
如果你不顺服的话，就有使到身体会受到亏损。
我们教会是一个相当自由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相当自由的教会。
你喜欢做什么事情也没人管你，就去做了。
你喜欢做什么事没人管你，你就可以去做了。
有时候派给你做的事情你不做也没人管你。
如果有时候派给你做的事你不做也没人管你。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
如果肢体不能够活在身体里面都要受亏损。
如果肢体不能够活在主里面都要受亏损。
但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互相的配合。
但如果我们能够带着他都能够互相配合，
我们彼此的顺从，
彼此的顺从，
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流通在我们的当中，
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流通在我们中间。
我没有要求你们太多，我也没有要求你们很多，
我没有要求你们很多，是吗？
有没有？有没有人说牧师要求我太多的？你请你举手。
有没有说牧师要求我太多？
有没有？没有嘛，一个人都没有举手。我没有要求你们太多，对不对？
我没有要求你太多，
没有，真的没有，说良心话嘛。
讲良心话，我真的没要求你太多。
因为什么？我不敢要求你。
但我不敢要求你。
怕你犯罪啊，因为你不顺从。
怕你犯罪，因为你不顺从。
但是我请你们好好的考虑来教会参加祷告会。
但我叫你，我请求你们好好的考虑。
一个月只有这么一次，一个星期三的晚上。
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
我相信神要让你看见一个肢体顺服这个身体的元首所要带给你、你家和你的教会的祝福。
我睇你，我要你睇一下一个肢体如果顺服元首所带来的祝福是几咁大。
信心的第一个要素就是顺从。
信心的第一个要素就是顺从。
我们多愿意顺从神，我们的信心就多大。
我们多愿意顺从神，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大。
真正的顺从不是懦弱，而是你全心全意的接受真理。
真正的顺从不是懦弱，而是全心全意的顺从真理。
人的堕落从不顺从神开始。
人的堕落是从不顺从神开始。
主耶稣基督的恢复从顺从神开始。
主耶稣的荣耀是从顺从神开始。
所以当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来到神面前，
当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来到神面前，
神一定要给我们力量胜过我们生活中的难处。
神一定要给我们力量胜过我们生活中间的难处。
因为主耶稣他曾经为人，他也晓得你我的痛苦。
因为主耶稣他曾经为人，他也知道你我的痛苦。
顺从的基础不是责任，是爱。
顺从的基础不是责任，而是爱。
除非你愿意去让神的爱充满在你心里面，
除非你要让神的爱充满在你的心里面，
除非你对主有一个爱慕的心，
除非你对主有一个爱慕的心，
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顺从主。
如果不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顺从主。
顺从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
顺从就是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那要顺从你的意思。
我们夫妻之间应当彼此顺从。
我们夫妻之间应该彼此顺从。
弟兄姐妹应当彼此顺从。
弟兄姊妹应该彼此顺从。
如果我们都愿意顺从神，服在他的权柄底下，
如果我们都愿意顺从神，服在他的权柄之下，
神一定会祝福我们。
神一定会祝福我们。
讲道不留给你们一个功课，
讲到如果不留给你们一个功课，
就好像在那里绑这个行李，花了很多的力气绑好了，最后不打结就走了。
就好像在这绑行李，花了很多力气，结果没绑一个结就走了。
我请你们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
我请你们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
务必要跟你对配偶讲这句话，
务必要对你的配偶讲这句话。
我爱你，我愿意顺从你。
我爱你，我愿意顺从你。
啊，回去讲好不好？
翻屋企讲，
我叫你们在这里讲，有一点假的，有一点残忍呢、啊。
我叫你们在这里讲，有点假的，有点残忍呢、啊。
你们回家这个礼拜至少讲两次，两次多不多？三次。
在这个礼拜至少讲两次或者三次。
我爱你，我愿意顺服你。
我爱你，我愿意顺服你。
第二个要求，我请你们1月30号星期三，我们来教会祷告。
第二件事，我请求你们在1月30号来教会祷告。
真的，我们顺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到主的面前。
我们顺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 知道必须要顺从你。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顺从你，
但是我们的心何等不愿意顺从，
但我们的心何等不愿意的顺从。
我们只有求主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
我只有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愿意向你悔改，
当我们愿意向你悔改，
让我们诚诚实实地回到主你的面前，
当我们诚诚实实地回到主的面前，
让我们重新地来敬畏你，
当我们重新地来到敬畏你，
主你的爱就会使我们能够顺从，
主你的爱就会使我们能够顺从，
我们一顺从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一顺从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
主啊，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你要改变我们现在一些痛苦的现状，
你要改变我们现在痛苦的现状。
主啊，给我们这样一颗心，
主啊，给我们这样一颗心，
让我们敬畏你顺从你，
让我们敬畏你顺从你，
让你来成为我们一家之主，
让我们来能够让你来到成为我们一家之主，
成为我们教会的主，
让你成为我们教会之主，
愿这个教会在你面前能够重新得力，
让这个教会在你面前能够重新得力。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